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上一期节目忍不住又讲了咱们广东人吃鸡的办法，结果呢引来很多回响。那么有朋友建议的很好，说我们这个节目以后改成美食节目吧，别叫八分了，就叫八分熟好了。哎，那可不行，八分熟其实又还不够熟，你如果说吃鱼吃鸡要熟，起码得九分多一点，是不是？行，我考虑一下，以后弄个节目叫九分多一点。那么当然了，我知道很多朋友也有不满啊，说我们广东人太霸道了，到哪都瞧不惯人家吃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中国菜好的东西多的是呢，各省各地方都有好菜色。你说光吃鱼吧，你看江南地区，其实我们中国从北到南沿海地区泡制鱼的法子都很多，我也都非常爱吃，千万别误会。虽然我是个广东口味啊，但是我从来没有那种，我可能会有点偏见，但我没有那种沙文主义，就觉得非得做什么都得广东人做的才是对味，广东的做法才是最好，我从来没这个。比如说有朋友说到浙江，说到台州的菜，说到宁波、温州，其实这些地方的鱼都挺好吃。尤其这几年台州菜，大家知道这个因为新荣记成为中国最出色的餐厅之一啊，使得全国各地都好像了解了台州菜是怎么一回事，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那么也有东北的朋友说，哎呀，这怎么能说的我们东北只剩下米了呢？我们东北其实还是有些好吃的呀。这个是是是，的确是，我以后多了解了解啊，很抱歉很抱歉。那么但是也很多人讲，我们这个节目向来是助眠用的，那么现在大半夜的跟你谈吃呢不太对味，对不对？那所以我这集改正，就不要再谈吃了，那么先按下不表，将来有机会再说。那同时也有许多朋友提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关于堕胎的最新的判决，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人都很关心，尤其这几年我们谈到了女性的权利，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权的时候，那在很多人心目中非常先进的美国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历史性的判决，那真是让人觉得特别心有戚戚焉，大掉眼镜。你看到很多美国的盟友国家也都出，他们的政治领袖也都出言批判美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这几天在网上大概已经能够看到很多的信息和分析了。如果有机会啊，我希望再找个时间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判决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那么但是今天我还是秉持我向来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些时候啊，就我们关心美国关心外国，那为什么不关心一下我们脚底下发生的事情呢？关注美国的一个法律判决，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的法治的情况？恰好是因为这几天有一件在我心目中是大事，但是你或许没怎么听说过，或者你以为只是一个边角的新闻，但对我而言是件大事，是跟我们中国的法治的发展，跟我们中国的法律专业，法律人的精神是相关的一件大事。我不得不说，那就是备受敬重的张思之先生去世了。张思之先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的律师，也是曾经做过第一代的法官啊。但这不是他之所以备受尊崇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毕生的职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手过的几件案件，那么使得他成为中国法律人心目中的泰斗。那律师行业里面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前辈，所以大家叫他做大律师。但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因为可能我在香港习惯了，是有点误会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香港跟随普通法制度底下有所谓的大律师制度，那是 barrister。 那么但我们中国不是走这套制度，所以大家称张思之先生为大律师的时候 并不是普通法意义下的大律师，而这个大指的就是我们中文里面常讲说他是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位律师。但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律师也有一点很尴尬，那就是他有个自己都会拿来说的一个讲法，很多外面形容他，这几天我看到很多人追忆他、怀念他、致敬他的时候也都会提到的一个形容，那就是什么一辈子没有打赢过案件的伟大律师。一个律师一辈子怎么可能一桩案件都没打赢过呢？如果一个律师一辈子打的案件都是赢不了的话，那他为什么还会备受尊重呢？同时他写的几本作品，那么除了他晚年的那一部回忆录之外，其他在内地出版的作品也都是法律行业里的畅销书，据说还引发了不少年轻人想要走上法律途径，想要当律师，对他们很有鼓舞。那么主要就是看了他过去这么多年所写的很多的辩词，觉得真是精彩绝伦。那张思之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不如我们从头讲一讲。因为我们从他这一生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中国的整个法律改革、司法建设、依法治国的这个道路的坎坷的路程，同时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是当代跟现代中国史的一个侧面了。张先生呢，他家是河南郑州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但其实到他爷爷那一代就已经家道中落，他爸爸学的反而是西医。在他年轻的时候，那么日本侵华抗战军心，所以他一家人就逃到了后方四川绵阳。他在念中学的时候，1944年那一年受到感召，当时的一些的对年轻人的号召，他在16岁那一年就参加了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请注意，这和后来中国这国军的正规部队的远征军不一样，和再后来的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那一些青年军又有点不一样。那么他这一批学生志愿远征军呢，当然也要飞过非常艰险的驼峰航线抵达印度。那么但是当时他跟他的同伴们主要是做的是特殊勤务连，那也就是为这种团部的职务，在军队的布置里面，在团里面担任特殊勤务。那么但是这个名字后来也使得他挨事儿啊。那么因为后来在好几次政治运动里面，他这段经历就有很多人生污点，我们今天觉得那是年轻人投笔从戎抗战报国，但是在政治运动里面他加入国军，那叫做伪军。那么有他的担任的职务叫特殊勤务连，那可见可能是伪军跟国民党反动分子里面的特务，那么所以想必就是一个坏人，就是一个右派，也让他后来吃了很大的苦头。那这话呢就先不说。那么反正呢就抗战结束了，他回来要念书，一开始本来想要学的是外交。那么关于他很多这方面的人生经历，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一找财新杂志有一本副刊叫《中国改革》，那里面当年曾经有一篇对他的访谈，做的是相当的专业，相当的精彩。那我现在念的很多东西呢，其实也都是引述至那里的啊。那么再说回来，他要念外交，但为什么要念外交呢？你可以看到他那一代很多的有志青年的想法，就想学什么，想的都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有好的前途，而是先想我们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来报国呢？那么他就是因为觉得中国被人欺负，是因为外交不行，想要用外交救国。那么但是后来呢，他父亲却让他去上一所大学，在北京叫朝阳大学，专门念法律，他就去了。那朝阳大学啊，因为今天说有间学校叫朝阳大学嘛，是这样的，朝阳大学是一个专门以司法人才的培养为目标的一间大学，短期存在过，但后来就被并入为中国政法大学。可是你要注意，这个中国政法大又不跟现在的中国政法大是两码事儿。 当时那个由朝阳大学几所学校合并而成的中国政法大学，后来又并到了另一家大学了，那就是人民大学。所以后来呢，张先生他念完书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7月，是在以人大以全优成绩修完法律课程的。那么在那个期间，他当然留在大陆这些有志青年也就加入了，48年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了。所以那时候你说学法吧，有没有好好的学呢？其实很难讲。就算学好，像他成绩那么好啊，据他自己所说呢，也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说一开始呢，学的很多的法律的主要的理论课程，法理方面倒还好，但是那个时代啊，他们学的什么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这些具体法律，因为新中国刚刚要建立，百废待兴之际，所以其实根本还没有立这种法，所以他们学的具体法律完全是搬苏联的。那么所以对学法的人来讲，张先生说这是实在是有点荒唐，因为在中国学的却是苏联的法。那么所以他后来实际上真的学法律的实务过程，却是透过干起来才学到的事。什么叫干起来呢？简单的讲，那就是边做边学。因为49年之后啊，北京当时就还叫北平的时代，他们接管了国民党法院，接管了之后呢，但是问题是你接管了，但你有法官吗？共产党没有啊，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诉讼活动仍然是由原来的国民党法院系统底下的推事，也就是法官来做。那么而接管人员像张先生这么年轻的人，当时要去负责接管这些老前辈做推事的法庭的时候，他就是坐在审判台上只听不问来监督。结果透过那段期间看看 他们怎么审判，他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怎么推理，学到了怎么样在完成规定程序之后去做结论。他认为那些当年的老法官们才是他真正的法律启蒙老师。不过这个日子也并不是太长啊，因为1952年开始呢，就有一场司法改革运动，那么组建了人民法院。在那个时候，过去被留用的国民党时期的司法人员呢，就在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我不晓得如果你年轻的话没听过三反运动，那么就揭出了他们的历史问题，同时要开始展开斗争，改造整个法院体系。那么为了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呢，那么当时的司法改革呢，就针对了很多当时的旧法学思想。什么思想呢？比如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程序至上，这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些做法全都是所谓的衙门作风。那么要批判这种精神以及服膺于这种精神的司法人员。那么由于那些过去当法官的人大部分都是反动分子，那不够法官，那为了要从人民群众里面获得新的这个，就觉得得找一些真正的代表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司法人员，便从残疾复员军人以及失业工人里面去招募了一些人来充实法官队伍。这些招进来的失业工人跟新的社会群众来当法官，那好吧，那假设他们也懂得怎么判案，怎么样审理案件，但是他们依据什么法律呢？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因为当时其实中国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法律规条啊，那所以旧的法律条文又不用了，那么新的法在哪里呢？那所以那时候是相当混乱的一个情况。很多很重要的制度啊，比如说律师，我们今天讲律师嘛，像律师辩护这一行，当时也都曾经被批判，就被认为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所有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不需要，也就没有律师这回事儿。那么到了后来，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遇到很多的政治运动啊，很多的大规模的政反里面，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案件。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这里面呢，张先生在我说的那篇访问里面 就说到在正反的高潮里面呢，有一个情报传出来，说当时有一批被拘押的一贯道的点传师密谋组织暴动。一贯道是什么呢？一贯道是一个在清朝跟民国的时候盛行于中国民间的一种民间宗教，它的源头呢是明清时代的罗教啊。那么这个教派呢，他们后来在内地基本上完全被清理掉了，那么于是就到了台湾和香港发展。而在台湾70年代以前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邪教。反正无论如何，当时这种会道们这些搞封建迷信的都被抓起来了。而这一贯道里面有一些神职人员叫点传师呢，说他们密谋组织暴动。当年的监狱啊狱政是公安管的，那么事情很严重，那么所以呢当时的市公安局局长呢副局长呢就说不行，说把这些材料找出来看。根据张先生的回忆，当时的那位北京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就看着这一摞材料冲出来一句，就是看来杀少了，不行，得狠点，你们赶快把材料研究一下，从中杀一批。那么根据什么杀呢？他没说，我们也没问。然而我们都觉得不踏实，点传师全是重刑犯啊，看管严，怎么可能组织越狱暴动呢？现有的几十份交代材料在主要论点上竟然完全一致，让人不敢轻信。那么于是张先生这些很年轻的，就以前的国民党老法官戏称他们叫娃娃法官的人，他们专门审查之后发现是有人妄图立功减刑，谎报军情，狱方一见越狱暴动材料就紧张起来，拼命扩大线索，造成串供，材料越写越一样，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场虚惊。但是当时当然也还是有太多的，就根本在一个司法算是真空的情况下是胡搞乱搞的，这种情况就很常见了。当然这种情况到了文革期间呢就更加惨淡，因为当时有个口号叫砸烂公检法嘛，就把公安检察院跟法庭系统彻底砸烂，这个彻底还要再改造。因为从1952年开始，当时还有一种想法也很流行啊，就是现在变天了之后，我们不能够被法律捆住手脚，就大家对很多人对法律的想法就是法律是一种绑住权力手脚的东西，那现在正是要大干快干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法律捆住手脚呢？所以由此可见，当时作为一个法律人，作为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法官的张思之先生，他们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要做的事情有多么麻烦。那么之前说到张先生呢，在运动中当然也要挨诊，那主要就是195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同时也已经是位律师了，那么就被认为是律师界的第一个右派分子，就劳改了15年，一直到了文革中后期，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呢，才被放出来去教中学。那么他教中学的时候还是教得很认真，而且那时候呢，他被划为右派啊，尽管你像刚才我说的，因为他过去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抗日，那么所以就变成了伪军跟右派。那么而且他的很多想法思路也都太右派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也牵扯进了胡风事件。你觉得他应该会有很多的怀疑跟反省，对不对？他其实还不是。那个时候呢，他甚至一开始觉得我被划线是划得对的，毛主席还会有错吗？肯定是我错了嘛。是到了913事件之后呢，他才重新想了很多的问题。终于等到了1979年呢，他平反了，而且重归这个司法体系里面。当时呢，人们找他回去呢，上级找他回去是想他重新回去进法院做法官，但是他实在不想再当法官，于是就去做了律师。而那个时候律师其实还是刚刚你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组建，那么由于他在50年代就有过做律师的经验，那所以就找他来做，那也很恰当，那么他也很愿意去做。那么当时就成立了北京市的律师协会，他出任副会长。这是改革开放后就凭四人帮垮台之后第一个恢复的一个律协，同时做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那么法律顾问处主任是个什么职位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今天的律所。 但是那个时候呢，律师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一个政府机构的一部分，所以是公职人员，于是就有这样的法律顾问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努力的想要重新恢复整个律师的体制，太久没有像样的律师办案了，太久没有人知道律师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律师该做什么怎么做，所以呢，他一边教书，他一边还要编书来教导大家当教材。比如说有几本书是当年很重要的书，比如说他参与编著的《中国律师制度》《律师实务》这些书，那都非常重要。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律协啊，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集体讨论。比如说有案件发到了他们的律所，也就法律顾问处的时候，他们律师们要集体讨论。当时那个时候啊，有很多规定，我们今天觉得是很奇怪的。比如说，如果说有一个案件到了他们手上，那么他们发现，哎，这个案件其实很轻微，是应该是无罪之辩，帮这个被告人呢、被起诉的人呢做无罪的申辩。可是那时候呢，有个规定，就是凡是做无罪申辩呢，要报批司法局批准。就司法局如果不批，你是不能够帮这个被告人说他是无罪的。那么所以那时候还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么在那个年代底下，当然他经手的最重大的案件，也就是这几天我们在很多媒体包括主流媒体上回忆他的时候必然要提的一个案件，那就是重大的两案了。什么叫两案啊？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如果你太年轻的话可能不知道，两案是两件大案。我们今天呢一般就说是审判四人帮，这是一个集团啊，那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团。1980年的时候呢，审两所谓的两案，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个林彪反革命集团。那林彪怎么反革命法呢？他这个集团主要就是当时要对他们怎么样扳倒国家主席刘少奇，那么这件事情呢要做一个重新的审理。那么当然林彪早就死了，但是他还是有个集团嘛，就比如说他的五虎将等等。那个时候啊，中央就决定要办这个案子呢，该怎么办？那因为当时还是电视直播的，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都有看，台湾都有播报这个当时的庭审的那个情况，当然是节选啊，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台湾新闻还非常不严肃，那么随便去配音耻笑江青等人，非常离谱的。但是后来我又找机会重新看了整个录像，印象非常深，所以那时候这是一个轰动全国甚至是轰动世界的大案，标志着中国要清算它过去几十年的一段历史，特别是文革那段历史，标志着中国要重新走向一个制度化，要尤其是透过一场审判去彰显要重新走上法治国家的这条道路。所以那个时候呢，做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啊，彭真是老领导，老革命了。这今天年轻人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彭真？那彭真呢，一直在建国后都是参与政法委工作，都是参与司法工作。那他的地位是相当高，而且很多想法非常重要。比如说，在这文革结束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大力提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了、我们今天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啊，这还用得着提倡吗？这不是应有之义吗？但是你记得我之前说，曾经这种想法也是被批判的，你就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当时彭真呢，就有一句话挺有意思，他看来这个审判还是要有律师好。那我们说审判怎么能没有律师没有辩护人呢？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而知，像这样大的案件，尤其是政治案件，那么你可能很多人觉得有律师干嘛呢？那但是彭真说还是要有律师的好，于是就要组建一个律师小组。但是问题是，你要组建律师小组去帮，尤其是帮四人帮辩护，那这是个很严重的事儿啊！就很多人就觉得所以很多当初第一批被找到的律师，一些法律界里面，尤其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的老教授、老学者，或者一些老法官都不愿意干。尤其是一些学者，其实说实话，他们是教法律，但是他其实从来也没有当过律师，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所以出于实际的理由，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去接这个案子。那另外一个理由，则是他们认为， 这明显这个是非对错太分明的案子，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辩护的呢？我不想接。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当时很多人认为啊，就还是有个想法，就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也去辩的话，那你去帮他辩，你不就也成了坏人了吗？举个例子啊，像孙国栋先生啊，就是后来协助张思之先生完成他回忆录的孙国栋先生，他就说他在上初一那一年啊，在电视上面第一次见到张思之先生，那就1980年，因为张思之先生后来就是去出任了两岸的律师团律师组里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负责人。那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整个辩护组17个人，专职的律师其实只有6个，因为根本没那么多律师，也找不到那么多律师，而且这个辩护组也要有来代表全国各地群众的这种代表，对不对？那里面呢，只有张先生，他又是律师，还是党员，所以他当然要去负责。那么无论如何，孙国栋先生呢，就说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四人帮，那么他的回忆是，令我愤愤不平的是，居然有人为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辩护。记得当时我还问过老师，替坏蛋说话，他们吃了豹子胆了吗？不怕一块被判了吗？所以那就是张先生当时，你想想看，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同行前辈都不愿意去担任律师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啊，差点漏了，这个我觉得甚至更重要，就是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运动反反复复啊，没有人知道就这一回是不是就定了，会不会将来不晓得什么时候局势又反过来了，而我这时候要是去参与这个案子参与辩护，或者做得好做得不好，那么将来万一又出事，那会不会轮到我也被连累了，我也要出事呢？所以大家都怕。那么反正张先生那时候53岁，他觉得他就必须接到指示，他就要去办这个案子。张先生呢，当时跟他的同事们是非常认真的想要做好这个辩护工作，那么但是他也承认，这一桩就是他在重新改革开放开始之前重新恢复律师身份做的第一件的案子啊，也就今天大家都常谈的一件案子，一个有地标性的案子啊，但是对他而言其实还是一个政治审判。那么举个例子啊，里面当时呢对这个律师小组呢有一个发布了一个办案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里面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其中一条啊，不是第一条，这其中一条是被起诉人的起诉的事实是不能动的，因为这两案是经过党中央多年审查，多少人的心血，罪证是确凿无疑的，要推翻它肯定没有根据。第二条呢，就是罪名也是不能动的，反革命是千真万确，那还可以怎么动呢？所以律师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考虑被告在被起诉之后的认罪态度较好，要求法庭从轻判处。那么于是张先生就后来回忆说，这人人都能干啊，还要律师干什么呢？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本来他作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啊，他是被分配到要去为江青辩护的，那么但是江青呢后来经过一轮的转折，后来还是不愿意找他，江青决定要自己出庭，自己为自己辩护。那当然呢也就出了很多的像闹剧一般的情况，那我们如果你还能找到当年的录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么于是张先生后来比较具体负责的是帮李作鹏将军，李作鹏将军啊是中国海军的老前辈，那么在海军的建设里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就是因为牵扯进了成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其中一份子啊，那么于是这时候就被抓出来审判，尤其是主要是当时说他参与武装政变，也就是571工程这个重要的事情。虽然最后李作鹏肯定还是有罪，还是要服刑，但是呢张先生说当时起诉书指控的具体罪行呢大概是48条，在审理中我们碰了他13条，否掉了7条，要是跟原来司法部基本原则一对照，原来规定的是不能碰，现在不止碰了还推翻了。那么所以他认为当时他们律师做的还是有效果的，尽管是个政治审判，他也仍然认为是个重要的一个案子，算是第一次出来做事儿。 再后来呢，另一次让张先生印象很深的社会事件就是83严打。严打这个词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了，但是严打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的简称呢？其实它全称应该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运动，就是专门要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那么张先生其实一直对于严打这个概念是觉得很有疑问的，他认为如果我们司法体系够好，如果我们执法部门够做的事情够尽责够负责任的话，那又何必需要用运动式的方法去做严打呢？如果平常你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关注的一些打人事件，如果你平常的公检法系统就做得到位，工作做对的话，怎么可能还会要严打呢？那么他认为严打是不能够治本的，不能够是个常态，更何况在很多次的严打行动里面会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法律上的问题。那么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83严打，也就发生在1983年的那一次严打。张先生就回忆说，在当时啊，很多重大刑事案件是没有律师辩护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律师和刚刚开始出现的律师这个群体，很多人是穿警服法袍，那么投入到了这个打击活动里面去。那么而且那时候有句名言啊，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这次严打没有平反问题。什么叫没有平反问题呢？就不像过去，就你过去这个发生冤假错案，那后面是能平反的，这一次没有平反，这一次是说你错了那就错了。那么甚至当时还有个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对底下鼓舞大家去严打的时候，在鼓舞士气，还说同志们放心，这次没有律师跟咱们捣乱了。那时候就出现很多很奇特的事情，当时有个罪名叫流氓罪啊，犯流氓罪的人呢就大大小小的案件很多。那流氓罪当中有些问题是特别严重的，比如说有一个当年非常非常有名的明星啊，那可能年纪大一点还记得，那就是迟志强。那么迟志强是当时我觉得就等于是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之一了，那么他当时呢也就犯了罪被严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时候啊，他们常常开派对跳所谓的天面舞，而且跳舞的时候听的是邓丽君的歌，那邓丽君的歌当时被认为是很糟糕的，那叫靡靡之音。那么所以迟志强呢那时候呢就曾经跟一个比自己大的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那么大概性生活方面呢也有点开放。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你性生活方面很开放啊，比如说搞什么派对啊什么的，那都叫流氓罪，有的人甚至因此判死啊。那么迟志强呢也就被人举报说他乱搞男女关系，天面舞呢则被形容为叫做跳光屁股舞啊，叫光屁股。那么于是他就被逮捕了，被捕之后呢就慢慢的就把大家很多就当时呢最初说是发现了他没有刑事责任，你们电影厂内部当失德艺人处理就好。可是问题是那时候因为迟志强名气很大，那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所以很多人呢就民愤起来了，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民愤就大家说这个人是坏人了、跳光屁股舞啊，乱搞男女关系，这不就明显就是流氓吗？那么最后在民愤的压力底下，那么他被判了有期徒刑4年，他里面所有涉案人员呢都是当流氓罪。那你从今天角度看，这一个男演员跟女孩子跳贴面舞听邓丽君，然后跟其中一些人发生了性关系，好吧，我们顶多就说这是一个丑闻，这是失德艺人，我们粉丝不粉他了。那么但是那个时候呢这是个刑事案件。反正张先生呢就是这么一路走来啊，那么从替两岸做辩护之后啊，他就一直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专门帮异端，帮社会上很多人公认的坏人来做辩护。那么所以一直也有很多争议啊，觉得为什么他总是去做这样的案子呢？有的时候呢是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名声在外，当年连四人帮连这个林彪反革命集团他都敢辩护，那么所以我们这种案子大概他也能辩护，所以就都找他。那么另一方面则是很多时候他是看事情不顺眼，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太离谱，或者他是见义勇为。那么于是有一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参与的一些案件啊，并不只是我们今天一些在媒体上不能说的参与过一些很重大的维权案件啊，帮一些反动分子做辩护，不只是这么简单，他也帮很多在他看来是被诬告的公务人员官员去做过辩护。举个简单的例子，最有名的那当然就是1987年的大兴安岭大火里面的他替庄学义先生做的辩护。你可能还记得1987年的时候呢，夏天在东北的大兴安岭漠河地区发生了一场非常重大的火灾事故。那场大火是从5月6号开始起火，一开始火情其实不算太糟，但是7号下午啊，因为风大，居然以每秒15米的速度，使得这个大火高速的吞噬了周边的林场。这场大火烧到了6月2号，最后波及到了前苏联的地区，受害面积总共高达87万公顷，受灾的群众有5万多人，其中有3万多人无家可归，死了193人，伤了226人。那么这么重大的事情，那么上头肯定要追究责任。那么责任出在哪里呢？那么最后他们揪出了一个人叫庄学义。那庄学义是谁呢？庄学义是一位1965年毕业于南京林业学院的一个干部。他在60年代的时候，就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就他们的想法就是哪里最艰苦，我就要去哪里做建设，尽展所学，贡献人民。那么为此，他甚至跟当时谈得很好的女朋友要分手，因为女朋友不愿意跟他去大兴安岭，他就去了大兴安岭。那么文革里面呢，他的工作当然也停顿了，那么那是一场人为火灾，某个意义上的。那么文革结束之后呢，他就很受重视，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1984年做了图强林业局长兼总工程师，那么当时还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因为他的辖区内呢，总共有10年没有发生过森林大火，没有发生过火灾事件，那么被认为是典型。没想到就遇上了这场火。那么遇到了这场火呢，当时他其实按照张先生的看法以及当地人民群众的看法，觉得他做的事情全都是对的，非常紧急的用广播通知转移，或者自己派人，或者以及自己亲身到处去喊人逃亡疏离，那么用了很多的时间在当地指挥那么救灾，而且大家都说他是先百姓后机关，公正无私，那么还回顾了他过去那么多年怎么样为林区里面的百姓修路盖房做的好事儿，然后也说他从来不收礼。那么春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日子不好过，送东西在他门口，那么但是他一件都不收，完全都退回。可是这时候被抓出来说他玩忽职守，所以当地的百姓都觉得这明显就是个冤案，就是要拿一个小逆出来担责任。那么张先生知道这件事，那很受不住，那么就要去替他辩护。他那个辩护的过程啊，你今天可能在网上都还能找到，这是当时是有录音的。那么现在这个录音呢，被很多我知道一些学法的朋友，我一些做律师的朋友啊，司法界的朋友都看过都听过，那么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献。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那这里面呢有趣的是什么呢？我反而想讲是当时的审判的现场。说他当时呢，他虽然已经参加过两岸的辩护，但是对一个他把这个案子当成是他的一个处女作，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当时自己出来执业，然后成为一个民间律师，然后出来做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第一轮的一个发言。那么大家都，所以他自己是这么看，所以对他而言很重要。而当时呢，因为在场旁听的群众呢都是支持庄学义的，而张先生的辩护呢又特别的情理具备，那么所以呢当时现场非常热闹。当时最高法院呢派刑庭庭长到法庭现场指导。怎么个指导呢？说他呢每次开庭当晚呢，他都要领导合议庭总结研究工作。 那么第一天开的会呢，中心的问题是什么呢？说第二天开庭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张思之，那么甚至公开提出要限制他的发言，因为张先生的讲话用他们的讲法来看是太有煽动性了。最高庭长居然会要求下级法院这么对待律师，这怎么行呢？然后，但不过当时那个气氛真的很热烈啊，群众排了上百人队伍，夹道欢迎他们辩护人那么进入法庭。那么整个审判庭呢，由于人太多，只好临时改到一个大的电影院，坐满了千人。的的确确，张先生发言是带感情的，旁听的老百姓觉得很过瘾。张先生的回忆说是恨不得我说一句话，他们就鼓一次掌。从录音里面你就可以听出审判长已经是气急败坏，多次打断场声，反复强调法庭纪律，然后来让法警监督制止鼓掌，说谁再敢鼓掌就把谁押出去，其中还包括一名公安干警。这个说他当时呢坐在最后一排正要鼓掌的时候，还没鼓上，后边就有两个人把他摁住了，然后把他揪了出去，那叫鼓掌未遂。那么后来呢，审判长还警告张思之先生，就说请律师发言不要带感情色彩。那么张先生就回敬，就说对不法现象、违法情势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然后对方公诉人呢又说，这个律师发言说公诉人的讲话是无稽之谈，是侮辱公诉人的人格。那么张先生也没客气，他回答就说，按照汉语的释义，无稽之谈是指没有考察原因而缺乏根据，不关人格。我坚持再说一遍，公诉人的指控是无稽之谈。那么群众看完这样的审判非常满意，那么他是被簇拥着离开法庭的，外面还有人高喊人民律师万岁。那么于是又有一堆老百姓过来就要申冤，说我有这个冤案，我有那个冤案，张律师您帮我辩护一下怎么样，等等等等。那么那个时候呢，这样的案子其实在张先生一辈子里面是少见的，就人民群众都站在律师这边，觉得他做的对。其实大部分时候张先生代理的案子都是人民群众认为是是非很分明，张先生的辩护呢是为虎作伥的，恐怕是这种情况啊。说回刚才那位庄学玉先生，那么结果后来呢，你可以看到张先生著名的案件的确都是以他败诉、以他失败为收场的。果然庄学玉先生呢是要被判刑，被判刑呢，可是啊，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庄先生由于当地人都觉得他是个好人，他没犯错，他这是冤案，所以他实质上连监狱都没进，那么就在看守所里头，那么狱里面好像看守监狱里面都不太管他，后来不晓得怎么他就回到老家去了，很奇特的。到了17年之后，他的案子才被重新审理平反。哎，这是迟到的正义。类似的事件呢还有09年的8月啊，深圳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死了44个人，88人受伤。当时呢，深圳市的龙岗区消防一中队原中队长陈峰被控玩忽职守。他曾经是一面旗帜啊，受奖无数，因为灭火救人受伤致残。大火发生的时候，其实陈峰在休假，他听到信息立刻取消休假，回来奔赴现场组织救援，居然被污指为玩忽职守。张先生就认为什么叫玩忽职守，要弄清楚他的职责何在及其归属。他说当时那个失火的深圳舞王俱乐部经过三次消防检查均不合格，却仍然能够开业。那么消防合格的审核检验验收归属呢，这个权利是归属消防局和消防大队，而陈峰呢是没有资格没有条件玩忽职守的。结果该案里面整个消防系统只有他一个人被站上了被告席，判了6年的有期徒刑。那么张先生替他辩护，当然也是输掉了。他被陈峰被宣判的第二天晚上6点多呢，包括他中队的40多名队员在内的100多名消防队员排队去看守所看他，看守所所长亲自出面把他们分成小组进去，一组进来再进去一组。那么张先生回忆说，这是公道自在人心啊。哎，我觉得很惨，一个律师总是要说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还是说回那些异端案件啊。那有些案子呢，咱们不好在节目里面讲，但有一件案子是特别有意思的，应该是他后来在内地的书里面，他有一本书是专门记录他的辩护词啊，那本书相当好看，叫做《我的辩词与梦想》。那么现在应该还有这本书啊，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应该还没绝版。那么这里面呢，就记录这么一件案子，那就是1992年的李显兵案。李显兵是谁啊？这个人我小时候在台湾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是这样的，在1965年的11月11号，他作为空军飞行员驾了一个飞机，同机三个人，包括领航员李才旺以及通讯员连宝森三个人，开着飞机跑到了台湾的桃园机场。那么为什么小时候我在台湾很熟悉这件事呢？是因为这三人，虽然连宝森在飞机迫降当时就不幸身亡，那么但是都被台湾当时的蒋介石呢召见，另外两个人说他们三个都叫反共义士。那当时台湾有这么一个讲法，就你从大陆这边的军人跑到那边去，他们认为这叫归降啊，然后要特别的加冕，给了500两黄金啊，就每个人给500两黄金，所以李显兵跟他的领航员李才旺都领了500两黄金。那个李才旺呢，当时呢，在台湾待了没多久就移民美国，成了美国人了。那么在83、84年呢，还两次拿着美国护照回大陆。那么我们这边的公安部门是盛情款待，待如上宾。那么就强调，就是当时大概两岸关系要和缓起来，就讲爱国不分先后。而这位李显兵呢，则当时一直待在台湾，跟一个台湾的年轻姑娘结了婚。那么后来呢，离家20多年，就很想回国看看，听说病了的母亲。那么但是呢，他又觉得有点冒险，不太敢回来，所以叫他太太先回来考察一下情况。那么他太太呢，就从是加拿大籍，就从加拿大使馆那边申请入境，然后就从那边回来了。那边回来，哎，发现没什么问题啊，很顺利啊，挺好的，挺热情的。那么于是呢，李显兵就才有点放心，就觉得好，那还是回去吧。而且他办这个签证回去呢，使馆也让他办，使馆竟然让他入境，那应该就没问题了。于是1991年12月，他就回到了青岛入境。他从青岛入境，后来又从青岛出境，12月28号那天。那么出境的时候过安检，说护照有问题，于是公安就来了。那么后面的事儿我们也都了解了，他就被扣住了，被拘押，然后要被控告他当时的那种叛国行为。像这样的人啊，那我们今天可能在大陆大部分都觉得这绝对就是叛逃分子，就是坏人，抓他就抓他，无论隔了多久回来了自投罗网，那就是该抓，就是该审，就是该服刑，对不对？但是呢，当时代表李显兵家的那边的律师，一位台湾律师，就说呢，希望能够请张先生出马代理这件案子。那么于是张先生呢，也就还真的代理这种案子，就当时大概没什么人想接，也没什么人愿接，因为这样的案子有什么好接的呢？但张先生还是去做了这个案子啊。那么做了这个案子之后呢，这个过程呢就很有意思。那已经是1992年夏天了，他接手之后，那么收到司法当局通知，就是说一审呢已经有律师了，是公派的律师，那么所以呢他就来晚了，那不如二审再参加吧。好，那说二行，那就二审去参加。那么但是二审参加的时候呢，又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他要先去看这个所有的卷宗嘛，要看卷，要知道这个掌握的材料是什么，打算怎么起诉，罪名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要看这些材料。结果他当天约好了要去看材料，那么却被说这些材料呢，因为其他的法官跟裁判员还有检察部门要看，那么所以呢又不让他看了，那么说这里只有一份不让他看，所以他连卷子都还没看，接着就要二审咯。可是更妙的是，他二审又从北京到了济南的时候，那边又忽然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审判改地方了，不在济南省了，去了青岛省了。那么到了青岛，他说怎么能够忽然改地点呢？ 那我要见院长，那么院长也去青岛了，所以他第二天赶紧又搭车从济南去了青岛看守所。然后那边的值班人员呢就说下班了，制度规定不能会见了，说明天就要宣判了，你们到时候在庭上就能看到你要代理的这个辩护人，代理的这个被告人。那么他是说这个太离谱了，第一没人通知我们明天宣判，第二在哪宣判我们也不知道，第三即使打听到了我们也不一定去能去得了，说这个做法，因为这个做法太恶劣了。那么后来宣判呢也没有通知律师，他们是当天下午在看守所见到李显兵，从他那里才看到了裁定书。那么二审裁定书几乎是照抄一遍一审的判决书，然后法官呢当时还对这个李显兵说，你请的律师极端不负责任，法院一再跟律师联系他不来。那么但是按照张先生的回忆，真实的情况就像刚才讲的那样，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见到李显兵，也没有办法看到相关的卷宗，也没有办法去出庭整个审判。但是后来宣判之后他又写了一个辩护词，我觉得这篇辩护词是张先生这一辈子很有代表性的辩护词。为什么呢？这不只是一个输掉的案子的辩护词，这是一个宣判之后才有机会写出来的辩护词，因此是一个从来没有宣读过的辩护词，那真的是空前绝后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辩护词里面啊，张先生怎么样为很多人看眼中看来绝对不可能辩护，绝对不可能无罪的李显兵来辩护呢？他是这么讲的，他说第一有追溯期的问题，李显兵驾机叛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过去27年了，根据刑法第76条的第四项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不再追溯，其本身就明显包含着一审判决书中所说的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以严惩即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在内，可见不再追溯实为一般原则，20年后认为必须追溯的当属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因此法院应逐一说明必须追溯的具体理由，而不能用所谓严重恶劣的抽象概念替代理由敷衍了事。李显兵呢跟他的太太一起回国，经过我政府授权的驻外使馆批准，手续合法，一审判决书确认李为台湾退休军人，也肯定李是以台湾居民身份合法入境，按照一般法律原则，政府不会批准罪犯入境。与李显兵同期叛逃的李才旺，在法定的20年追溯期内，也就是1983-1984，两度从美国返乡旅游，我公安部门设宴款待，声明欢迎，并有爱国不分先后的殷殷期待，为什么不能够用同一个原则、同一个方针、同一个态度对待李显兵呢？那么同时他又说，或许会说李才旺持美国护照，身份与台湾居民不同，这不对，即使是外籍，如果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都适用我国刑法，李才旺何得例外。或许还会说二李在叛逃事件中责任有轻重，作用有大小，这是实情，但其性质相同，因而绝不可能得出相异的结论。同机叛逃者，而今一为座上宾，一为狱中囚，法治统一的原则又何在呢？这几段话你听下来会不会觉得也是铿锵有力的辩护词呢？可惜这是一段从来没有在法庭上宣读过的辩护词。张先生这律师的一辈子啊，真的是相当的坎坷，但是他仍然对所有律师有一个期许。在2002年有一份律师文摘面试，那么当时呢，张先生在律师文摘的创刊的卷首语里面有一篇东西啊，那里面卷首语叫惜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那么可是同时他里面还有一篇文章叫真正的律师与优秀的律师，可以说是他对中国律师的一个很高的期许。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真正的律师是澄澈见底的缓缓清流，如通体透明的光泽水晶，是真正的人，表里如一，道德崇高，事事处处体现着人格完善与优美。真正的律师必有赤子之心，纯正善良，扶弱济危，绝不勾串张冠，奔走豪门，拉拉扯扯，奴颜卑膝，绝不见利忘义，礼拜赵公元帅，结缘世会，徇私舞弊。他自始至终与人民大众走在一起。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一品高超，仗义直言，爱爱愁愁，义无反顾。那么他还有一句话啊，我觉得可以很精准的代表了他身为中国最受尊重的律师，律师行业的泰斗的这一辈子。他说，即使只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支含露带刺的玫瑰。另外他还讲到，时至今日，作为律师必须坚持一个光照百代的传统观念，人的自由权利、生命尊严是我们应予维护的至高利益。这是他为我的朋友傅国勇先生的《追寻律师的传统》这本书写的一个序言里面的一段话啊。不如这样，说到这，我们听几句张先生在2007年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一些话啊。
有人告诉我，你要顾全大局，但是问题是，你应当告诉我，你要我顾全的大局是什么大局？这个大局是指的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对不对呀？我不知道你讲的大局是什么意思，那我顾全什么呢？而在我看来，我的大局，我现在的大局就是事实。事实是不是对？就是看你们的起诉是不是合法。啊，整个的案件，整个的诉讼，从头到尾，我们是不是都依法办事了？所以我是不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充分的、合理、合情、合法的维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我的大局。除此之外没有我的大局了，或者说除此之外不是我应当去顾全的大局了。那么我对律师的责任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如此而已，只此而已。不要因为我们的败诉而觉得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得到维护，这个看法也不完全对。那当然从基本上说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得到维护，但是毕竟有人在那里发出声音来在维护，这还是一种维护，尽管它是微弱的。但如果这一点点都没有的话，那可就完了。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难过知道张先生先逝，他昨天已经在八宝山公墓出殡了。那么我这里迟来送上一首哀乐，是我非常喜欢，以前也在这里介绍过的已故的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台湾译作贾桂琳·杜普雷啊 ，Jacqueline Dupre， 跟著名的钢琴家，也是一个长期做各种弦乐奏鸣曲的合奏钢琴的演奏家 Gerald Moore， 他们演奏的一首《弗雷》，台湾叫《佛瑞》，这位法国大作曲家的挽歌24号，张先生千古。Thank you.